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今天呢咱们讲个跟包拯这个人有关的话题啊。说起包拯包青天，不论是在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里，还是在现代的戏曲影视剧集中啊，包拯论知名度可以和关二爷并列，对吧？如果说关二爷象征着忠义，那么包青天的形象则是象征着公正，是吧？直到现代，围绕着包青天的各种影视化创作依然持续不断。当然了，这包青天的形象呢也基本已经固定下来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一定要黑，跟脸上抹了炭一样。其次呢就是额头悬月，是吧？额头上要有个月亮符号啊。这两项可谓是包青天形象不可缺少的基础。而且这个包大人身边呢一定少不了秘书公孙策，还有保镖展昭，是吧？不过呢这里就有个问题啊，这个故宫南薰殿有一幅包公画像，然后包家子孙呢也珍藏着根据包拯画像制作的雕刻。但是甭管是画像还是雕塑啊，这个包拯长得都是白面长髯，眉目疏朗，端庄严肃。而且咱们古代不是没有断案公平公正刚正不阿的官员，对吧？像是西汉有赵广汉，唐代有狄仁杰、徐有功，甚至清朝还有于成龙。那么为什么就只有包拯这么出名，是吧？而且他这个形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有关包拯为什么出名这个问题，不光咱们在这儿问啊，明朝的时候就有人问过。名人张绣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啊：“宋之名臣彬彬其盛，和独孤之名愈久而愈彰。”意思就是宋朝的名臣辈出，为什么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大的名气，唯独包拯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张绣这话呢，咱们如果是了解一些宋史的话，就会觉得越品越有意思。要说起这个跟包拯同时代的大臣啊，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还有苏轼、苏辙兄弟，这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而且官位比他大的不在少数。包拯在朝堂之上当了一辈子的官，最后也不过是个枢密副使啊，距离枢密使啊，也就是相位还差最后一步路。那么既然北宋的名相那么多，怎么最后民间都在追捧包拯这么一个副相呢，是吧？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时代背景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北宋是古代少数商品经济发展相对宽松的朝代，对吧？在这个时期呢，商业快速发展，连带着的就是城市规模扩大。而城市一旦发展起来，有一个问题呢也就会随之出现啊，那就是民间的诉讼需求自然也就是越来越多。这个咱们很好理解，是吧？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之下，一个村子总共也没多少人，大家天天都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埋头耕地，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对吧？这样的话冲突的数量自然不会很多啊，最多的无非就是土地纠纷和婚姻纠纷。但是城市里可不一样啊，在商业的发展之下，各种乱七八糟的纠纷也就出现了，像是这个老板不发工资，那么工人们肯定就得告状，对吧？这店铺卖假冒伪劣的东西，那么买东西的人也得告状，是吧？或者是有人欺行霸市，那么做买卖的也得靠告状解决。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史书里几次提到啊，开封诉讼日不下200，诉庭下者日数百。所以说在北宋的时候打官司在城里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现代人有法治的概念，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古代人并不知道，对吧？在古代这法律完全是跟着阶级地位走的，尤其是在北宋都城开封，形势更为复杂。这城里到处都是皇亲国戚，还有官宦人家啊，这些人在朝中的关系盘根错节，可是一点都不好惹的。而且就算是他们不主动出来惹是生非，也很难保证他们手底下的那些个家奴仆人不出来搅和，对吧？而且这开封呢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啊，商业贸易高度繁荣之余，又连带着出现了一批懒散好闲，每天靠讹诈偷盗为生的市井流氓。因此里外里一看，这开封的官司数量也是当时最多的。面对如此局面，历代开封府尹都无从下手啊，往上官场的关系错综复杂，得罪谁都麻烦，是吧？往下呢，这刁民的事儿一桩接一桩，想查清楚劳神费力。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开封作为首都，这开封一把手的地位自然不能低了，对吧？很多时候开封的一把手都是朝中大官兼任的，就比如另一位有名的宰相寇准啊，他就是以刑部侍郎的身份全职开封府，也就是兼任这个职务。像是这种情况的话，人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啊，哪儿有功夫一件一件的仔细审案子？所以在包拯上任之前，开封府素以难治而闻名，而这也恰恰就是包拯厉害的地方。他在宋仁宗嘉佑元年12月得到任命，嘉佑两年3月正式上任，到嘉佑3年6月离任，前后也就是1年0仨月的功夫啊。但是在他的任上，开封府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相较于历任开封的一把手，包拯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拿出精力亲自断案。根据这个旧的制度，来官府告状的人不能直接走正门穿堂进来，必须要走小门进啊，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底下官吏操作的空间，对吧？比如收你个开门钱，或者直接给你拒之门外，都是常有的事儿。而包拯坐镇的时候，要求打开正门，有诉讼需求的人直接正大光明的走下来，向包大人递状子，下面的官吏自然也就不敢阻拦了。在这个基础上，包拯还不怕得罪人啊，当然了，不至于像京剧铡美案那种，是吧？直接搞铡刀给皇亲国戚铡了，这个是后来的民间传说。但历史上包拯还真干过得罪人的事儿。当时开封城里有一个官宦家庭，为了造池塘饮水，自己建了个堤坝给河流截断，搞得下游百姓无水可用。这事儿告到包拯那儿之后，包拯一点都不给人面子啊，造好的坝说拆就拆。在这个基础上，包拯还有精力去仔细勘察真伪啊，要是有人伪造地契，包拯也能详加勘察。比如包公审案里经典的牛舌案，这是正史上真正有记载的一桩案子啊。包拯在天长县当县令时，有一户人家的耕牛被人偷摸的割了牛舌头，然后此人来报案，包拯却让他回去把牛杀了，然后将肉在集市上出售啊。包拯这么干，一是减少原告的损失，牛如果没了舌头也活不长了，二是凶手割原告耕牛的舌头一定是跟原告有仇的，因为在宋代擅杀耕牛是违法的，原告卖牛就能引蛇出洞，诱出凶手。果然很快就有人来官府举报啊，包拯把举报的人拿下之后，经过一番审讯，这个人最终承认自己确实想要报复啊，一切都如包拯所料。此外，《宋史》还记载，包拯担任全知开封府时，因为历朝刚毅贵妻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啊。京师谓之语曰：“官阶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就是阎王爷的意思啊，冷酷无情，不留情面，是吧？这里呢是贬义词包用，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去开封府打官司，即便是没钱打点也不怕，因为有执法如山、不留情面、不会徇私舞弊的包大人。可见包拯在活着的时候，在民间就有了不错的口碑，对吧？咱们看流传到这会儿的包青天故事，大多数时候人都是以全知开封府的身份判案的，是吧？足以见得他那段时间的评价有多好啊！当时开封的人就以包拯孝比黄河清，认为包拯能给他们主持公道。当然了，在尽职尽责以外呢，包拯还有个不太为人注意的重要特质啊，那就是在朝中对事儿不对人，从不结党谋私。包拯做官的时候赶上了欧阳修稿庆历新政啊，他两边都骂过，他只是根据自己的角度来批评不合理的政策，并不参与党争。因此甭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对包拯称赞有加。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呢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啊，在此我就不展开太多了。像是跟他同一时期做官的欧阳修、王安石啊，都涉及到了大规模的改革，进而使得朝中党争不断，对吧？改革派、保守派、新旧党争作一团，只要站了队，那谁都别想干净啊！对面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的给你批倒、批臭，是吧？只要有一方得势，那么就恨不得另一方永世不得翻身。像包拯这样，大家都夸没人骂，然后身后还名声清白的，那绝对是稀有生物啊！这也反过来影响到了包拯在民间的声望。当然了，包拯现如今的这个形象也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 啊，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包拯死后，起码在两宋时期，关于他的故事还基本围绕着直言进谏跟正经断案展开。像是在历史上，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并无功劳，全凭外戚身份升官，然后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屡次上书反对，因为言辞激烈，甚至一度激怒了宋仁宗啊。不过宋仁宗的性格就如同他这个庙号一样，仁厚宽容，所以最后也没治包拯的罪。等到南宋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换了一套说法啊，前半段还是一样，只不过后半段变成了仁宗畏惧包拯，主动认怂啊，以此来突出包拯的刚正不阿。当然在民间，这包拯主要还是以断案闻名啊，毕竟咱们刚刚提到了，是吧，自打北宋开始，民间的诉讼越来越多，大家需要有这么一个明断是非的青天大老爷给他们提供一种信仰，因此有不少包公断案的民间故事就是出自于这个时期。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游学活动啊。这个7月10号到15号呢，我将亲自带队组织大家到大同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一场深度游学。为什么要踏上这片土地去实地寻访历史遗迹呢？是吧，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文化是死的，文明是活的，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份和事件啊，它是这个文明演化的轨迹，是吧，你只有走进它，读懂它，才能感受到文明的鲜活，古人的智慧。别总说西方建筑牛，你来山西看一看，你就知道 Made in China 有多牛了，是吧，这个山西的历史古迹非常多，绝对都是真的啊，不是前年的，不是前天的，是绝对的古建。全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建筑，此行一次就能打卡其中三个啊，这个善化寺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寺院建筑群。这个华严寺呢，博且教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惊艳世人。然后是这个应县木塔，是吧，是全球现存年代最久、体量最高的纯木结构古塔，不依靠一颗铁钉就能屹立千年啊，让你亲眼见证中国古代木构营造技艺的巅峰。还有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两大巅峰啊，南禅寺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是留存至今最珍贵的大唐建筑标本。而佛光寺呢，被这个梁思成誉为中国古建第一国宝，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殿堂。此行呢，咱们还会去到云冈石窟啊，这个北魏倾举国之力开凿的世界级石刻奇迹，然后去到大同博物馆、辽金历史文化等博物馆啊，把这个文物建筑与历史脉络完整的串联起来。这条线路是我深耕多年反复打磨的精品路线，也是我最擅长讲解的历史板块啊，所以您跟着我走这一趟，既能看遍国宝级古迹，又能理清北魏唐辽金的千年历史，绝对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啊！好了，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截止到南宋的时候，对包拯的信仰还仅仅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公平追求，但是等到元以后，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在元灭了南宋之后，蒙古人并不乐意直接统治汉人，因为在他们眼里，自己只要收上税就行了，汉人咋样让汉人自己去管，所以依然用汉人官吏管汉人。也正因为蒙古人不上心，才导致了元代的底层吏治极为腐败啊！反正只要税交得上，下面出多少事死多少人，蒙古老爷都不关心。而且随着元朝内斗激化，这税收的一次比一次高啊，最后全都摊派到了这些小老百姓身上，底层老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在这个社会背景之下，包拯这个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就开始有了别样的变化。之前还是根据线索断案，是吧，到了这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一些个神鬼显灵的环节了。像是关汉卿创作的杂剧里有这么一出啊，名叫包待至三堪蝴蝶梦，讲的是皇亲国戚葛彪仗势欺人，在街头纵马撞死了王老汉，王老汉的三个儿子为父报仇之后就被捕了。按照律法，这三兄弟里必须要出一个人来扛这个死罪，然后这个继母王氏为了保全前妻所生的老大老二，主动请求以亲生的老三抵罪。 包拯审理案件时受到这个梦境救谍的启示，发现其中自有隐情，于是改判由偷马贼赵完驴代偿死罪，释放三子，并且表彰王室贤德。比起让包公自己去探寻案情，关汉卿直接用托梦这种神鬼手段解决了推理过程。其实有这样的变化呢，也不难理解，是吧？过于苦难的日子里，老百姓需要一种信仰上的支撑啊，自己在阳间吃苦，就算是被奸人所害，也会有神鬼为自己主持公道。除了可以利用做梦鬼神手段断案之外啊，在元杂剧里呢，包青天的形象更进了一步，不只是沈阳间的案子了，就连阴间的案子也开始归他管了。比如杂剧《生金阁》中，郭成的亡魂就说：“千难万难得见南衙包待制，除了日间偷断阳间事，到的晚间还要断阴灵啊！”这个情节呢，被后人不断的加工沿用，在民间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在明代出版的《龙图公案》里，有这么一则故事啊，有一个地主呢，名叫姚汤，生前行善积德，而同时期呢，有一个宗室叫赵伯人，在民间的名声很差。老百姓都说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结果姚汤的后代反倒出了不孝子孙，引得家道中落，而赵伯人的后人反而累重科举，家门兴旺。姚汤在阴间不服，把赵伯人告到包拯那儿，结果包拯一审，发现赵伯人本人并未作恶，是他的一个姓李的家仆冒用主人的名号所为。转过头来，包拯还把姚汤批了一顿，说他明面上是救济穷人、修路修桥，实际上不过是沽名钓誉，在私下做生意的时候心怀诡计，要把做善事花出去的钱算计回来。在这一时期，包青天这个形象已经脱离了人这个概念啊，开始向着神的形象发展。然后受到这个影响呢，传说中包青天的外观也开始有了变化，是吧？开始八分像鬼，二分像人。毕竟要审阴间案子，长得不够独特，怎么能镇得住阴间的这些妖魔鬼怪，是吧？这时候的包拯甚至开始和阎王的形象有所重合。在民间传说中，包拯不仅是文曲星下凡，而且还是阴司阎罗托生啊。包拯在民间甚至有专属的神位，比如四大阎罗分别是隋代名将韩擒虎、宋代名臣范仲淹，还有寇准和包拯啊，咱们熟知的那个皮肤黝黑、头顶弯月的包公，就是从这儿开始出现的。截止到这个时候，包拯在民间还一直被奉为秉公断案的典范啊。在那个时代之下，老百姓都希望有这么一个青天大老爷能给自己主持公道，就算是没有阳间的公道，起码也要主持阴间的公道啊。文人也大多基于这个思维做一些创作。等到了明末的时候，民间的思维逐渐就起了变化啊，主要呢是在此之前搞这些民间创作的文人大多都缺少朝中为官的经验，所以只能凭主观臆想创作一个完美的青天大老爷形象。等到明朝中后期，越来越多入朝为官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下野啊，他们不说有多了解这官场情况吧，但是起码知道想要平地里出个青天大老爷，两句话就把正义伸张了，这根本不现实。由此包拯的形象又一次发生了转变啊。这一次呢，他又回归到人的形象上，虽然皮肤还是黑的，但是不再那么神通广大，连阴间的案子都能随便审了，甚至包拯都不再是那个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沉稳形象了，开始有了弱点啊，出现了不少包拯中了歹人邪招的桥段。像是这个清代小说《三侠五义》里有这么一个片段啊，当时包拯秉公执法，斩了庞太师的儿子，使得庞太师怀恨在心，私下里做法陷害包拯。包拯中了邪法，一时间眼前都是幻象，两眼无神，然后忽然大叫一声便昏了过去，一连五天都不省人事。既然有了弱点，那么包拯自然就得有帮手来从旁辅助克服这些事儿，是吧？于是呢，就有了展昭公孙策。除此之外，还有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锦毛鼠白玉堂等侠义之士从旁辅助。包青天秉公执法，也得仰仗他身边的这群侠义之士在关键时刻出手护卫啊。像《三侠五义》里这段包拯中招之后，就是展昭斩杀妖道救下的包拯。说起来呢，这《三侠五义》不仅是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后来包拯经典形象的集大成之作， 后来很多的评书、戏曲等作品中的包拯形象大都源于此书。比如京剧里包拯就有专用的脸谱，是吧？墨黑如漆，在脑门的位置上用白色油彩勾画出一弯新月啊。这个新月呢，不仅是包拯穿梭阴阳的通行证，也是他半神半人的标志。当然了，甭管包拯这个形象怎么变迁，皮肤黑没黑，管不管阴间的案子，是吧？他在民间都被认为是伸张正义的代表。而他这个形象长久不衰，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百姓根本碰不到一个能够秉公执法、好好给老百姓断案子的官员。正如咱们在前面所讲的，这包拯生前在百姓这儿的名声多半都来自于他一年零三个月的全职开封府任期，是吧？他愿意敞开衙门办案子啊，就冲着这个事儿，老百姓硬是记了他上千年。可是咱们再换个角度啊，包拯真的如后世所传的一样断案如神、秉公执法吗？是吧？其实也未必啊。早在北宋就流传过包拯可怜张敦刚中新科进士，于是包庇其罪责，对他从轻发落的故事。跟其他官员相比，包拯不过是相对更有责任心一些，对吧？纵使如此，都已经能够让他受到民间的赞誉了。以前有一个段子说，中国老百姓有三个梦啊，第一个叫明君梦，老百姓做梦都想有个好皇帝。如果好皇帝实在是指望不上，那就还有第二个梦啊，叫做清官梦，就是希望有一位清官，那么日子也就还能过得去。如果清官梦也破灭了，那就还有第三个梦啊，叫侠客梦，是吧？老百姓希望有一个侠客能来报仇雪恨。小说里包拯和展昭的组合就是这后面两个梦的具体表现啊。换个角度来说，放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全法治环境下，人人都应该如包拯一样秉公办事。像他这样的人会被当成正面典型，受万民拥戴，是吧？那就说明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遵守这条规矩，这反而呢是一种悲哀。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